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每逢周一，我会在岁月正好节目里与你一起分享老年人所关心或者与老年人相关的话题。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的，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甚至包括你现在的生活光景以及你的代祷事项。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岁月，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岁月 @liangyou.net。 盼望我们可以彼此陪伴，共度美好岁月。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今天我要与你谈的是，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想进养老院怎么办？要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说，想进养老院那就进呗。关键是选择一家自己觉得合适，价格又能承担的就可以了。其实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进不进养老院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更在意的是舒适度和价格。只要觉得舒适，自己喜欢，价格合理，就可以签订合同直接入住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一群老人，就是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你可能会说，没有子女的老人就更应该入住养老院了呀。关键是在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机构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对于一个没有子女的老人来说，想要入住真的很难。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做这位老人的监护人呢？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监护人，就是说谁负责这个孩子的成长，遇到问题该找谁，这就是监护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大部分是孩子的父母。对于一个老人也一样，即便是去老人院也需要监护人，就是老人院需要就你的情况随时与监护人联系，特别是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得找谁负责和承担责任呢？大部分是子女。不久前有一个年老的朋友诉说分享他的邻居，是一位80多岁没有孩子的老太太。最近呢，生了一场病，生活自理能力就大大的下降，已经很难独立生活了，因此希望能够到养老院中去安度余生。老太太退休前在教育系统工作，每个月有4-5千块钱的退休金，到养老院后呢，还可以把现在住的房子租掉，心想退休金加租金收入完全可以应付养老院的费用。谁知打听了好几家养老院，却碰到了障碍。原来这些养老院听了老人情况的介绍，纷纷表示欢迎老太太前往入住，收费也比较合理，完全在老太太的预算范围之内。但有一件事情让老太太感到了为难，那就是这些养老院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入住必须要有当地户籍，年龄在65周岁以下的直系亲属签字担保。那这就难到了老人。老太太早年虽然结过婚，但是丈夫呢很早就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孩子，以后也没有再次结婚。如今呢，她是 一个人，到哪里去找直系亲属来担保呢？为此，老太太就求助于这位邻居的老人，也是她的朋友。这位邻居习惯于助人为乐，听了老太太的叙述，便调动自己的关系，为老人寻找不需要直系亲属签字担保的养老院。那很快就找到了几家，虽然不需要直系亲属，却要求或是要有担保人，或是要有监护人，最宽松的一家也要求要有紧急联系人。虽说是紧急联系人，但是在服务合同的条款里，责任的义务与监护人或者是担保人都差不多的。老太太呢，就想找亲戚朋友来做自己的监护人、担保人或者联系人，但是老人只有一个哥哥，且在好几年前呢，哥哥和嫂子都已经去世了。哥哥和嫂子的孩子，自己的侄子、侄女，就是喊这个老太太姑姑的。这些人居住地就很分散，有的也已经进入老年。哥嫂去世之后呢，往来的走动就变得很少，甚至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才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老太太与他们联系，希望作为自己入住养老院的监护人和担保人。这些侄子和侄女听了老人的情况，都表示同情，有的还表示如果钱不够由我们来承担，但是一听到要让自己去承担监护、担保或者紧急联系人的责任，就纷纷的婉言拒绝了，说出了一大堆自己的困难和不便。有的直接说，姑姑退休前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由国家来做主。这件事情带给我们很大的思考，就是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情况有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未曾结婚的，有的是结婚但是不要孩子的，有的是因为孩子早亡，或者是失独家庭。他们在老年人口总数中虽然占比不高，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后未婚者或者丁克家庭很有可能会更多，尤其是这个群体相较于有子女的老年人来说，在高龄或者失能之后，他们会遇到比有子女老年人更多的困难，更需要得到及时的帮助和照料。然而面对养老服务机构的这一行规，让这一群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面临着高高的门槛，养老服务宗旨与现实规定之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悖论。当然站在养老机构的立场来说，也有着深深的无奈，才迫不得已做出这些规定。因为和中青年群体不同，老年群体尤其是高龄群体很容易发生突发情况。如果一个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没有孩子、没有子女，突然发生的疾病需要马上手术，谁来签字呢？谁来承担责任呢？没有在当地的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联系人，养老院怎么办？找谁做主？耽搁了时间，发生了意外，追究谁的责任好呢？一个养老院的院长这样说，他说很多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养老院里的人手通常十分紧张，老年人生病住院很难分出额外人员去照料，老年人去世后养老院也没法料理后事，都需要老年人自己的亲属、子女来承担义务。还有老年人生病后养老机构垫支医疗费或者产生高昂的护理费用，老年人无力支付怎么办？以上这些呢，如果没有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担保人，我们找谁联系呢？找谁承担呢？如果不预先的预防这些风险，对于中小型的养老机构来说，很可能一个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就会拖垮一个养老院。关键是老年人一旦收进来就不能往外推了， 这些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个养老院是没法承担这些风险的。实际上呢，要求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需要有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担保人，虽然已经成为普遍的行规啊，就是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规定约定俗成，但其实只是各个养老院自己的规定，是个人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甚至是有关部门的规范性的文件作为依据。养老服务行业的这个规定对老年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单方面做出的霸王条款，是单方面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和规避风险而侵犯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行为。虽然它的出发点并非出于恶意，也有很实际的理由，但是面对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这样一个更需要照料更需要服务的群体，它就像一座高高的大山横贯在需要服务的老年人和养老机构之间，让老年人陷入艰难的寻找别人为自己签字担保的尴尬境地，使众多有急迫需求的老年人只能叹息。因此纵使有千般的理由万般的为难，把最需要帮助照料的老年人通过签字担保的方式拒之养老机构的门外，都与举办养老机构的宗旨相违背的，相背离的，与发展养老服务的目标是相背离的，更与解决普通百姓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需求相背离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吗？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来信与我交流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岁月，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次节目继续来谈谈没有子女的老人难以入住老人院，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我要大声